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谈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最近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前一段时间的人口普查，特别是在上周，那么成为了这个热点啊。但是呢，热点并不是这个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果出来了，或者是人口普查得到了什么惊人的这个消息，而是说有一个叫 census fail， 就是它
网瘫了。
网瘫了以后，那么引发了大量的这个愤怒的情况啊，因为我们也听到了很多这个节目当中，有些主持人说是 outrage， 就是非常愤怒的情况是在公众当中流传开来了。
是。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人口普查网站瘫痪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首先呢，就是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已经完成了这个人口普查的表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口普查呢是可以通过笔头来，笔头来填写的。那么通过这个表格邮寄也是可以的。那么在最近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Census 人口普查网站呢是已经恢复了正常工作。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网站上来填写。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因为之前我们说到了这是一个强制性的人口普查，那么不填的话呢肯定是要会罚钱的。
对。
但是目前呢人口普查的期限是延长到了9月23号，而且呢政府表示不会因为逾期提交而罚款。那么这就是目前这么一个情况的发展的一个进程。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 SBS 特约评论员蔡元。蔡元你早。
哎，行动你好。
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人口普查的问题啊。你这个人口普查你填完了吗？蔡元
填了，我是提前那个一天晚上填的，所以说没有遇到问题。
哦，那谢欣呢？
我是在周二的一大早填的。
那么为了做，
我们属于48个人当中的，
就当时填到
几分之一。对
对，那么为了这个做这期节目，我特意在当天晚上填，但我就一直没有填进去啊。当然最近我是已经填写完成了。那天晚上，让我比较惊讶的是说，我在8点钟的时候开始填写，那么一直登录不进去，一直在刷新，一直在刷新。但是与此同时，所有的社交网站，包括 Facebook、Twitter 以及 YouTube 上面，还是不停的给我发广告，说鼓励大家去填写这个东西。直到后来，我们在新闻当中才了解到，其实7:30左右的时候，
已经都填不进去了，
就已经关闭这个网站了。那么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来表达您的看法，来告诉我您是不是已经填完了这个表格。那么您怎么看待这次这个网站瘫痪的这么一个情况？
哎，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在这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先听一听咱们这个总理特恩布尔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是怎么表态的。
These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s are absolutely commonplace. They are highly predictable. They were inevitably going to happen to the census website. Now, measures that ought to have been in place to prevent these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s interfering with access to the website were not put in place. That is a fact. That was a failure.
This has been a failure of the ABS. We have inconvenienced, or the ABS has inconvenienced, millions of Australians. Shouldn't have happened.Right, I'm not happy about it. None of us are. We're very disappointed. What was important was to ascertain the facts and make sure that they were set out.
那么您刚才听到的就是总理特恩布尔在此后接受媒体的采访，那么进行了一个表态。
是。
首先呢，他认为这种攻击是可预测的，这种攻击叫做阻断服务攻击。那么就是很多的这个人，可能虚拟的这种人，那么登录这个网站，那么阻断大家去填写这个表格。那么他认为这是统计局的一个失败。那这个失败 failure 说了很多遍哈，他觉得不应该，那么表示失望，那么也很生气，那么总理很生气，那么后果呢也有可能是很严重的。那么来听一下这个线上的听众朋友，那么来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见解。李先生您早。
哎，你早啊，主持人你们好。那么我首先呢，我就是告诉大家，你的数据是绝对安全的。为什
么
我说这个一点呢？那个，因为你当你那个表格一进入那个 IBM 的系统呢，它呢这个数据呢马上就会进入一个独立的电子设备，也就是说和外面就是根本就不通讯的。 那么要取得这些资料呢，你就要像那个 Tom Cruise Mission Impossible 从顶上穿下去，然后把那个资料盗走。那么这种可能性现在显然是不可能发生。那么还有一种认为，那是不是在你传输的这个一秒钟几秒钟之间，人家就是用软件把你那个数据盗走呢？那么我认为呢，这也是不可能。为什么呢？就是一个 password 的功能。我不知道你们就是知道不知道，那个 password 就是由那个 IBM 公司提供给你那个 password， 它其中一项的功能就是说辨别你是谁。第二呢，它也有当你的数据提供，它给你非常小的时间让你传输那个数据，并且这个数据呢，当你一用 password， 你这数据已经被保密好了。就是所以说这个可能性也没有。那么两个步骤不可能，那个这个数据是绝对安全到目前为止。但是呢并不能说就是绝对安全，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想你一个宝放在罗浮宫里面是安全的，但是你这个宝要拿出去要展览，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能够保证它安全呢？那这个数据要给第三方用啊，那个统计，那么这个期间也可能丢失这个数据。那么政府很聪明，他实际上已经想到了这一点。他就是用什么办法呢？他说他不保证，他就是让你签名，他这个数据可以给第三方用。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这个就是为政府，就是说，他不能赔钱了，到时候，他政府要破产了，他每个人都要赔，他怎么得了？所以说，他政府实际上都已经想好了。至于那个网站的呢 crash， 我是已经预料他会 crash 了。那么我呢，就是已经前一两天我就填好了，我递交去了，我知道不要浪费时间了，到时候到七点到九点肯定。
所以您之前就已经预计到了这个网站可能就会因为大量的人员去填写之后就一定会当掉，是吗？
对，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个意见呢？就是第一，我从几个不寻常的读出来的。第一，他说每一天要罚180块钱，这是一个怎么样的那个政策？这简直是吓人，他就有意吓你。他为什么吓你呢？第二呢，他政府呢这是不清楚，他就说在7月9号那个人口普查，你这一天就是要提，他也没有明确说可以扩展到9月23号，就好像给大家一个意思，你一定要在当天要提，你不提就要罚款。180块钱，好像有这种印象给你吧？然后在 Facebook 啊、Twitter， 他上面就鼓励你去填了，那大家就这个时间就是上班回家，啊，你赶快在烧饭之前啊，赶快把它填完了，填完了可以静静看电视啊，吃点饭。
您就是觉得人太多，时间又有限，
就是有一种就让你这个时间来填。
规定的这个时间，那大家都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一个美妙的计划，这是一个不用钱的一种测试，澳洲网络是不是能够承受这样的大的攻击？
好的。
那么 ，Temple 他就说：“哎呀，很失望。”测试下来，那大家结果就知道了。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您今天参与我们这个早上这个节目啊，
谢谢，
也表达这个您的这个看法。那么他认为是目前是安全的。蔡元，你怎么看？你认为这个安全吗？
这个
当然总理也说是安全的啊，那个统计局也说是安全的，
也没有人就是说这个统计局的，就如果说你要看他的记录来说，自从1911年开始有人口普查，他倒是这个从来没有泄露过这个关于这个人那个姓名和地址这个方面，从历史角度来说这个确实是安全的，但是这个统计局的也同时政府也说了，在这个人口普查之前一切都准备好了，肯定不会有问题的，但是问题确实也发生了，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东西说是可以说是完全是保密的，不会泄露的。
是的。那么我们现在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看看他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David， 你早。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您请讲。
我想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其实呢，因为他这个普查了以后呢，就是说第一是强制性的，然后呢说那个不及时交呢要得罚款，所以呢绝大部分的澳大利亚，举例澳大利亚的就是符合登记的人都会按时填写，虽然呢或许会说或许 仅仅是或许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呢这也证明了就是说这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价值观，那就是说政府的公信力，
嗯，
就是说我们还是相信那个政府的，
嗯，
所以还是遵守那个法纪的，同时呢又想那个表达了一种意愿，就是说我们有个人的隐私以及自由，所以呢这就是说，也就是说就如这个政府，因为我们就是自己选通过选票选出来的一个政府，它有一个公信力，所以呢它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在不停的运转，所以说我一说这也是一个澳大利亚的这个价值观念的一部分，这
种
价值观念很难说把一个全部的一个什么框框全部立出来一条一条一条，但是有些是就说的很难全的，但这也是一部分。
嗯，那 David 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觉得目前这个数据是安全的，当然我们跳开这次的网络攻击不谈啊，那可能这个东西我们有很多的技术手段可以保障，那么在对于这个统计局延长保留我们这个数据的时间，您觉得会有担忧吗？比如说它延长到好几年了，那这中途会不会被别人窃取呢？
那我就也是说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这是因为一个公信力存在这一个公信力，所以说假如说如果这种情况不断的发生，比如因为我只能说假如说对吧，资料泄密了，或者说我保存了那个15年以后或者本来是5年3年现在保存15年，发生了在这个3年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把这个信息泄露，这就是对一个公信力的考验，就是这一个公信，所以说这是在不停的调整的，就是说现在处于目前的那个澳大利亚这个主流价值这价值观，就是政府的公信力仍然存在，所以还是相信那个政府。
好的，
谢谢啊，
好的，非常感谢 David。 那么由于他认为政府的公信力还是存在的，所以呢他觉得这个数据是安全的。蔡元，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统计局过去以往不存在泄密的这么一个问题啊，那么但是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参与者的这个姓名地址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内容，是延长到了保留4年，而不是之前的1年半，你觉得这种风险会不会增加？因为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在野党的议员们啊，也就是这个自由民主党的参议员也说了，他说如果美国国务院、美国中央情报局、澳大利亚的移民和边境保护部都没有办法保护他们自身免遭黑客袭击的话，那么统计局就不能保证这样的事情在未来不会发生，所以延长保存的时间你觉得会不会也有问题？
其实我要现在说，其实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背景，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就会发生了。
嗯，
其实这回这个在墨尔本的《时代报》，它的经济编辑 Peter Martin 写了一篇特别棒的文章，
嗯，
就专门就是介绍为什么这回这个事情发生，就是因为大规模的这个预算这个减少在统计局。
是的，嗯，
其实在这个统计局上一任这个澳洲统计局局长在离任的时候就说到了，统计局的预算就是刚好有足够的钱能让这个办公室的灯打开，因为他入职的时候，当时统计局每年的预算是除了这个人口普查的那一年之外是大概有3亿，他离开的时候也差不多也就是3亿，在这个统计局的工作大量增加的情况下，人员增加的情况下，他这个预算还是这样的。
嗯，
其实这个现任的这个统计局局长他当时在说到的时候，他们其实当时都说是要不用这个就是取消这次人口普查，因为统计局的有些电脑已经30年都没有换了，或者是一些软件，所以说他们当时本来是想用这个人口普查的钱来帮统计局的整个电脑系统升级的，所以说当时的这个总理阿伯特十分不高兴，就是说怎么可能不进行人口普查呢，所以说又额外拨款，所以说从准备工作上来说其实一直是有问题的。而且这个现任的这个统计局的局长，其实他当时是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就会面了，其实等了1年的时候他才被任命，所以说你想这个在这么重要的人口普查之前，澳大利亚统计局1年其实是没有局长的，说没有一个主管的，
嗯，
所以说这个其实准备工作呀预算来说，其实长时间来说是一直有问题的，
嗯，
所以说这回的这个整个系统瘫痪它是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先兆的。
嗯，其实你说这篇文章当时我也读到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读到一些其他的文章，究竟这个统计局的局长年薪是多少钱，如果说统计局的这个预算不够的话，为什么局长的年薪那么高呢？
其实这个我们要说到这个，大家可能很多时候对这些人的这个工资是有怀疑的，
嗯，
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个统计局的局长他这个位子叫所谓的叫 独立这个 independent statutory appointment， 它属于是个独立法律任命的。像他这种位置一旦任命，是政府是不能就是说可以把他开除的。像这种位置在澳洲有也不多，但是有几个就是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澳洲统计局，有这个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澳洲人权委员会，像这些位置，他所以说是这个薪水比较高，又特别受法律保护，因为他们在做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收集这个澳大利亚人口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资料信息，帮这个政府的政策进行决策，提供一些数据的支持，包括这个选举委员会，这些是要不受到政府干扰的。其实这个所以说他的这个薪水啊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你要说是同等的位置，比起这个私营企业来说，它还是不是说是那么离谱。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一直说到这个人口普查，为什么这么重要？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说这个就知道澳大利亚有多少超过18岁以上的人。其实人口普查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其实是帮助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政府或者是这个议会划定选区的。所以说你知道这个选区有多少人可以投票，所以说人口普查对这个很多的议员或者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
那么蔡元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大致这个一些背景的这个知识啊，那么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那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3923。对于这次人口普查出现的问题，对于您填写人口普查的时候经历到的一些问题，都欢迎您跟我们分享。稍事休息一下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这样行动，我是行动，
我是谢欣，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啊。那么还有我们这个特约评论员蔡元，那么今天我们聊的是跟这个
人口普查有关的话题。
人口普查有关的话题，那么主要是人口普查这个网页啊，当时是当掉了，那么引起大家非常的这个不满，因为都说准备好了，最后是看来是没有准备好。那么其实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了统计局这种相关的安全系统是怎么样来做的，这个技术层面上的这么一个
工作是怎么做的哈。
那么 Google 的软件工程师高远先生呢，进行了一个技术上的解答，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究竟他说了些什么样的内容，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思路。
DDoS 的意思叫做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也就是说，攻击者通过利用分布在全球不同地区的不同国家的大量的服务器，向这个 Census 网站来发送流量，就是包括访问它的网页，包括像正常的这个用户一样尝试去提交数据等等等等的，所有的这些流量都会使 Census 的服务器系统变得更慢。流量和带宽被耗尽之后，那么其他的人，我们这些普通的人尝试去登录这个网站的时候，因为抢不过那些攻击者，所以就没有办法正常打开这个网站，被提交你的 census。 其实就像是他们找了大量的游行群众把道路都占满了，所以正常上下班的人没法走了一样。按照目前收到的信息来看的话，这次的分布式拒绝攻击只是拥堵了网络和占用了服务器资源，但是之前已经成功提交的数据在后台是被安全的保存下来了。实际上数据局方面也是因为为了保全数据不受更多的可能的影响而把整个网站下线的，已经提交3次的人应该是不用担心这件事情的。那么可能的危险在于这个攻击者可能在攻击过程中向 Census 系统插入了更多的数据，那么这些假的伪造的数据应该在日后分析的时候可以被筛选并剔除出去，所以这个也不用担心。 DDoS 攻击实际上是世界性的难题，因为这个 DDoS 攻击不是利用了系统的漏洞或者是程序的错误，它就是通过正常的服务来抢占普通人们使用的资源。那么对于 Google 和 Amazon 这样的在全球各地都有分布的服务器的大型公司而言，当受到 DDoS 的时候，他们可以隔离部分受到攻击的服务器，而用其他地区的服务器来给正常的用户们提供正常的服务。但是对于稍微小型一些的公司，包括 政府网站或者是包括像Sense这样的系统，他们并没有这个提前准备大量的服务器分布在全球各地，所以当他们仅有的服务器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很好的办法去做快速的恢复的。有趣的是 ABS 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与墨尔本的一家 IT 公司签订了合同，进行系统的压力测试，也就是说他们在事前已经考虑到了在这个 Census 期间可能会受到类似这样的攻击，但是这家墨尔本公司提供的测试服务宣称使他们相信他们可以承受每小时100万次的提交，但这个他们实际上面对的攻击可能远大于这个数量，所以这是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一件事情，因为我没有办法预料全球其他地方的攻击者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这并不能怪罪在这个数据局的规划上方面，就大家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评估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受到多大规模的攻击的。我们可以为就像我们防止洪水一样，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大坝是防御百年一遇或者千年一遇的洪水的，但是真正洪水来临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是突破这个统计上的区间的，所以这个事情大家都没有办法准确的预料得到。我们可以再花更多的成本去提高这个系统的容量，以确保它可以承受更多的攻击，但这个带来的成本是不是纳税人们可以接受的，这就是另一个问题。
那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Google 的软件工程师高远先生，那么进行了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解答，
拿大坝给咱们做了一个比喻哈。
对对对，那么还是比较清晰的。那蔡元回到你这里啊，就是咱们提到说这个网络攻击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媒体，当然我希望它是更多的是一种调侃啊，比如说 Harold Sun 它上面播就是画了一幅漫画，可能说影射这个东西可能跟孙杨那么说跟这个霍顿之间这个局域之间有关系。那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影射？再一个关键是说，目前有初步的一些消息透露可能攻击的地点在美国，但是呢他认为说这个服务器可能是在美国，但是攻击者可能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你觉得怎么看待这样的媒体的一种分析和评论，或者是一种导向？
其实这个不光是像 Harold Sun 这样的小报，就连 ABC 这样的都已经就是加入了这样的报道。因为 ABC 当时采访一个墨尔本大学的网络安全专家，然后他说有可能就是有这个中国黑客发动的攻击，有直指就是说因为是这个霍顿和这个孙杨在这个因为这个服这个兴奋剂的问题上的争吵，所以说引起的。但是就连 ABC 自己的这个媒体，这个可以说是监督媒体的这个节目吧，叫 Media Watch， 其实也是对这个 ABC 自己的报告还有报道还有其他的报道进行的批评，因为就是现在所有的显示的是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证据可能就是直接指出是跟中国黑客有关的，只是现在最多只能说是一个大家的猜想，说是可能是中国人发动的。而且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攻击啊，其实大家其实都是现在在说，因为有网上有一个那个电子地图，就会说有这种叫这种 DDoS 的这个攻击。其实当时就是在那个澳洲这个人口普查那天晚上，其实没有这个明显的证据显示有大量来自海外的攻击。反而是澳洲本的境内的这个活动比较多。有些人很多就是说，其实可以想象有就是几百万人同时想在这个网站登录的时候，就是形同这种攻击一样。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媒体很多的猜测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着这个现在中澳两国的关系可能是处于一种比较紧张的，不管是在政府的层面还是在民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更多是现在一个大的政治环境吧。
那么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报道了，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是刊登了这个分析文章，那么认为澳中关系的好时候可能已经是到头了。特别呢他是认为这个澳大利亚在作为西方的前哨，那么在于中国崛起和扩张的时候呢可能会首当其冲，那么矛盾也会越来越多，而且经济层面上由于中国的需求变少了以后呢，那么澳大利亚的这种优势的地位和经济上的这种优势地位可能也会减少。那么关键我们也同时关注网上的一些评论，也就是说这次的事件是不是找了一大堆理由是为这个澳洲统计局来
开脱，是吧？
开脱呢，那么我们这个总理吞布尔也是在接受 2GB 的这个访问的时候拒绝对这些评论进行他自己的一个点评，那么他认为一个审查还是必须的，能够找到 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那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早上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打来热线，特别感谢 SBS 特约评论员蔡元参与我们的节目。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东话节目。